但是来了副作用了，又来了，就是地方那些农民势力又开始要夺权了。于是乎，张献忠、李自成乘机而起。所以政府放松管理的就是害处就在于他自己的权利被别人夺去了，因此全国政治就乱了。他为了不使自己的权利被别人夺去，他就永远不放松管理，包括控制经济命脉。所以中国有人讲，好多国家美国不承认我们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地位，好多国家不承认我们市场经济地位，因为我们国家的根本的行业是被国家彻底垄断的，例如通信，例如铁路交通，例如石油，例如电力，根本没有市场可言，完全是由国营公司控制，在这里边没有竞争可言，只有那些无关紧要的部门让民营企业去争去吧。所以充其量我们仅仅是一个引进了三分之一的资本主义的国家，绝大多数我们还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，政治上社会主义，这个经济上仍然是社会主义。所以这个我说的这种传统绝不是从今天开始形成的，就从古压根儿我们就是这样，官商一体是我们的一个传统。那么在西方呢，如果政府收税收多了，他们就开始就是跟政府对抗。在历史上，自治城市和政府跟教会对抗的势力，发生暴动的势力很多。在这种对抗当中，因为市民有经济权、有钱、人又多，政府往往失败。所以在西方就存在着一个广泛的民间，或者叫广泛的市井社会。就这种民间社会、市井社会，既是经济体，也是权力体，直接跟政府的权力相抗衡。这样一来，整个社会就不是铁板一块的社会，而是一个各种势力的共和的社会。所以它是共和国。共和国的原意是承认社会上不同的势力、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存在，然后我们都共和，我们互相和平共处。共和国的原意是这个意思。共和国这个词儿是西方词儿，然后日本把它译成这三个字，然后传到中国。铁板一块的社会绝不能成为共和国。所以共和国的法律哪个国家都一样，明确规定公民有什么什么的自由，有什么什么的自由，有言论自由，有出版自由，什么都有。因为如果你法律一宪法不这么定的话，就已经不是共和国了。但是我们中国人有智慧，宪法是这么定的，我们再拿具体的法律来把宪法东西保定掉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一点上我们从历史当中可以得到好多启示。西方社会市民阶级的力量很大，慢慢的从市民阶级当中出现了思想家、文学家，有了市民自己的声音，有了市民自己的意识形态，慢慢由市民阶级的意识形态形成近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，即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。而在东方，由于市民不独立，市井社会不独立，就是我上次讲课讲的那句话，每个时代占有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，因此东方市民阶级不可能有自己的思想，他的思想仅仅是统治阶级的思想，即皇帝的思想，这跟西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所以我们中国的思想从古到今一贯着没有变过，一直到今天，因为我们没有民间存在，一切都是政府的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本来西方的工会、妇女组织、作家协会，这些都是民间团体，在今天工会、妇联、作协全都是国家机关，这些人头都是国家直接认定的。按说如果工会比如说大学的学生会直接由党来任命的话，那么我们就意味着你不为学生说话，你不为工人说话，你是为党说话的。这样的话，这个组织完全可以撤销。要不然我们就不要，要这个干什么用呢？ 要就代表工人跟政府谈判的。可是你这个头就是政府委任的，你怎么跟政府谈判去？你怎么跟政府提要求去？政府说什么你就下来传达说必须这样，咱们必须这样，你们都要拥护政府就完了。哎，这个很值得好好思考这个问题。这个，所以我们在东方世界文学当中找不到思想创新，我们在东方世界文学当中找到的只有情欲解放。西方一开始也是西方的思想解放也是从解放情欲开始的。你看那个薄伽丘的《十日谈》里边写的那些，由于宗教对人的情欲禁锢太狠，所以文艺复兴初期首先是解放情欲，解放人的情感，解放人的思考力，解放人的享受欲望，这些都解放。在这个基础上，为了解放这一些人就试图用理论学理加以论证和阐发，就是我解放的才是应该的。于是乎，为了解放这些东西，在解放过程当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文学家和思想家，慢慢的形成了资产阶级的哲学、美学、文艺学等其他一系列的思想体系。而在中国，而在东方，包括在日本，它很难形成这东西，因为没有形成市民阶级独特的东西，最多是解放情欲。解放情欲这一点大家都知道，像我们的市民社会比较发达的，从唐开始有这个，唐到了古典文化的最高峰是吧？最高峰下边的发展就开始要衰落的意思。然后到宋，市民文化开始兴起，元市民文化开始繁荣，明清达到了就是市民文化几乎一统天下，那个贵族文化在没落。在文学上，虽然我们也在写唐诗一类的诗，写古文一类的文，但是那个地位没法跟以前比了。所以在这个明清文学当中，我们见到了大量的言情小说，那个解放情欲的小说。言情小说是一类小说，还有一类小说武侠小说。武侠小说是民间没有权利，老百姓没有权利，他们在法律和所能允法律和这个社会的规章所能允许的范围内，在他们的思想所及的范围内，想象着凭武侠来反抗社会，拯救社会。但是武侠的思想和传统思想本质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区别的，武侠并没有创造新思想。在市民文学繁荣的前提下，眼看就出现了市民的成体系的思想，那就是明代的礼制，对孔子和儒家学说进行彻底的颠覆，而且形成了系统的理论。礼制刚一出名就被杀死了，从此以后大家再也不敢了，再想礼制那么说话就得掉脑袋了。于是乎，从明代开始起出现了文字狱，文字狱真的很狠呐、啊，因为一句话一个字就杀头，礼制就已经有就是杀你个头看，已经杀一儆百了。你们再这么干，我皇帝就杀你的头。于是乎，礼制成为绝侠，成为绝唱，其他的人再也不敢了。所以，如果按明代那样发展下去，我们既能够产生那个市民文学跟西方相对应的，也能产生西方的那个意义上的思想家，甚至如果人他自由发展，很可能跟西方思想家殊途同归，就是建立我们东方特色的现代民主社会。但没有，那些人在这里被截止了，完全被封杀掉了。在日本稍稍好一些，市民阶级思想家论证了一整套关于利润的正当性，就是追求利润商业利润的正当性，以及政治 和商人之间的关系的一系列著作。所以江户时代就十六世纪十七世纪1603年以后，一直到明治维新这200多年，他们形成了一系列市民阶级的关于商业思想的体系，但是在政治这一块被幕府给卡住了。幕府当时采取的那种极端措施，跟中国政府、跟中国明清政府采取的相比，绝不逊色。比如说，为了禁绝西方文化，所有的人如果谁敢信基督教，就杀头。当时有一段时期，由于跟荷兰等少数西方国家有贸易往来，再加上中国跟韩国的交流，基督教传到日本，而基督教的观念跟尊皇观念格格不入。在日本的神是天皇，而基督教的神跟那又来一个神，怎么办呢？绝对不可以。基督教的那些人人平等，彻底颠覆江户时代的市民等级社会，士农工商四民等级社会。所以凡是信基督教的都得杀头。杀到什么程度呢？凡是跟外国有关系的，坐外国的船回来的人，海边上都有人，就像那个海关一样，然后做一个试验，叫做踏会，踏脚踏的踏，会就是图，绘图的会，把圣母玛利亚和基督的像搁在脚底下，让你踩上去。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，你就犹豫或怎么都不踩；如果你踩上去的话，你就不是基督徒。凡是不踩和犹豫的，当场就杀。你想这招厉害不厉害？所以基督教在江湖时代绝了，基督教思想怎么都进不去。所以西方的那一套思想进不去。这个因为我们明代啊，皇帝比较不管事儿，明代天主教徒进的比较多，这个到了清代挡也挡不住，甚至有些天主教徒、有些教士当了皇帝的私人教师，是吧？光绪啊，什么都有私人教师，都是那个，甚至是郎世宁这样的，都成为我们宫廷上的议员一样，有的人都简直就是中国士大夫化了。在这两种城市文化的对比当中，我们可以深刻的理解东西方社会的巨大差异，就是对于了解我们东西方世纪文学的形成，应该是必须的啊，必须掌握的东西。因此实际上比较文学就是比较文化。我刚才讲那些就是比较文学的层次，就是因为我们东方文学史主要是比较文学的来讲，它就是比较文化。你光比较文学自身那不行，你必须上升到文化层面。中文系的人是有学问的，就是因为中文系的人不光谈文学之文，还要谈到文化的之文。我们要历史，我们要哲学，我们要思想，我们要语言文字，这都要。所以文史哲是博大精深的学科，这个慢慢你们慢慢去体会，绝不像有一些外行理解的，我们中文系的人只是读小说的戏，小说消费戏，文学消费戏，它不是这样的，它需要的知识结构必须非常丰富，才能从事这个学科的学习和研究，语言功夫必须很强，才能到我们的学科来，语言功夫强不强这一点，实在是我觉得是一个几乎可以说天生注定的。我有一个学生，一直从硕士给我念到博士，应该很了解的，就是因为很了解的，我断定他语言文字怎么都永远他都不会上去。为了写论文哭了多少次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写，你脑子出毛病了吗？我说你说的这样就哭，但他挺认真，最近翻译了一个东西，兴致勃勃地让我看，得看头一章，我得摇头，马上已经出了，你给我看有没有用了？那我看，已经出了，马上得摇头，实在是不行，都出版了，还在一个正式大出版社出版， 就是语言这个东西是天赋，我坚信这一点。你要如果天赋不好，你拼命的学语言，你能学到个中人，到这个中等水平。有的人就是他就天赋，他不费吹灰之力，他学得很好。这个，那现在我正在读的一个研究生小伙子，刚一年级，我断定他有语言天赋。通过很就是很有限的文字，一看就知道他有语言天赋。所以今后他怎么发展，能不能发展得很好，又当别论了。但这一点能看得很清楚。所以我看学生主要是看语言，你现在知识少点也没关系，你只要语言好，我觉得你有才。去年有一个有一学生，就是你们上一届，经常给我发一个邮件，写几首诗，写的相当棒。所以我说你考研吧，他说他外语不行，正是因为外语不行，所以中文挺好。好多都这样的，就是外语不行的，是因为中文太好了。中文太好了，外语必然受影响。只有那些中文不太行的人，外语好像还行。所以我们现在这种考试制度实在是有问题，你非得大家都要有个线，研究生一定要过这个线，我觉得大可不必，完全不必。如果我把他收来了，说这个人外语不好，他完全可以在研究的逼迫之下，因为你如果不会外语，你这个事干不了，他自然就会学。二十来岁再开始学晚吗？一点都不晚。但关键是要这个才，现在我们有才的人全被挡在外头，就是有特殊才能的，不按规矩行事的，自己独辟蹊径的人，连参加我们的游戏都不能，都到不了这个圈里，到不了这个圈里你有什么发展吗？你制度不认可你。所以这一点大家都要，就是各位我说这些，大家你想想，你是不是有这个问题？现在天才先压抑一下，咱们到我们这个圈里再说啊，就是照顾一下。有些天才的人物根本他就不服你这套管束和制度，他受不了，他一定要按照他自己的去做。凡是这样的学生后来都有出息，比如说不来听课的，不来听课的有两类，一类就完全就废了，不用说了；另一类天才，来听课的里边也有天才，或更多的天才，但不来听课的有些确实很厉害，因为他觉得老师讲无用啊。如果有学生觉得王向远讲的都无用，我真佩服他，就是我讲的他都知道了，他了不得，你想想吧。我在大学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八十年代老师的水平都极差，不是一般的差。你们可以想象，我们的老师，大学的老师，从反右开始，共产党折腾他们，折腾他们完了，一折腾文化大革命。他们当时二三十岁，到改革开放以后，四五十岁，全废了。突然让他们教大学，怎么教什么？你想想吧。有朝一日，邓小平一声令下要招生，那么大学老师全都去支农了，然后这个劳改去了，然后武器干校了，读的书全都是马英列斯毛，别的不敢读，也没法读。突然要给我们上课，上什么课呀？没办法，只有拿五六十年代的教科书给我们念，所以只有不听。我上大学四年几乎没听过课，要是签到我就去签到，签完到就走人。要实在不行，就在课堂上干自己的事儿。所以我现在就跟我的研究生讲，你听听，要是不好听赶紧走人，包括你们也一样，你要觉得我的话不好听你就可以走人，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要不然你在这儿不是浪费生命吗？所以要独辟蹊径。我在讲这个西方那个市民阶级的那种思想，今天我们先理解， 然后慢慢的看怎么补上这一课。我觉得现在我就怕想不到，我们如果能想到了这些事，这些道理能讲清楚了，你们会，同学们会慢慢思考问题的。我说的对不对又当别论，但我说的事实是，这就是，就是历史事实，就是历史事实，你们可以分析，当然我也有我的分析，分析的怎么样你们自己再去分析。东西方市民文学的比较或世界文学的比较，完全可以写专著，写出一本很厚的专著进行系统的比较，这样的专著现在一本都没有。